神不改变的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7月24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莱克波特市传讲的信息 The Unchangeable Word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24，历时1小时59分钟。请坐。我们非常感谢良善的主为这场聚会赐给我们凉爽的夜晚。那天气多云，那他们预报今晚有雷阵雨，那这是美好凉爽的夜晚。那我们为此而感谢主。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在莱克波特这五天的小聚会上所做的，那还有我们跟我的朋友们同工们，那因你们的良好的合作、友爱、礼物、支持，那而享受的美好交通。那我们实在没有言辞来表达我们对此的感激。那我进来时问小伙子们，那演奏员在后面正在数算晚上的奉献，那我只是问他们，那好，确切的知道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所有的账单，那他们说都够了。那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好心的支持，那他们说还有足够的钱留下来做海外宣教的爱心奉献，那愿神为此祝福你们。有一天，那你们在这里可能看不到，但有一天在另一片土地上，你们会发现，如果神帮助我又去了海外，那些得救的灵魂将归功于你们。可能你们没有被呼召去，但你们可以帮助某个被呼召去的人，奖赏将在荣耀里共享。如果你在那里看到我在异象里看到的，那看到那些人向你走来，那在那里所有的事都成了完全的。他们拥抱你说，亲爱的弟兄，那如果那天晚上你没有在聚会上帮助，那伯纳弟兄就不能去，那我就不会得救。但因为你帮助了，那在那里钱对你有什么益处呢？看到吗？所以我知道这是一种的付出，那确实是因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看到海外的情况，每一个美国人即使他是街上的乞丐，对那些人来说他也是百万富翁。你实在不知道那些在印度还有世界各地的人有多穷，他们是穷人中的穷人。那当我有个晚上去那里看到他们把那些人抬出来，那上面盖着一件白的东西，床单或者帆布，把他们拉到一个大的火化炉里边丢进去。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只是在街上死去的乞丐。那里没有什么约翰福音14章，那说里到了天那边动听的唱诗啊、鲜花啊、葬礼聚会之类的东西。那没有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简单的火化，那把他们烧了就完了。那就这样，那他们也是耶稣为之而死的人，他们跟我们有同样的权利来认识神。那当我回到家，那看到周围这些又大又好的教堂，那还有穿着华丽的人，那我到了那里，看到周围都是那些可怜的人躺在那儿快饿死了，那根本都不知道还有一位神。你说一位神，那他们说什么神？那有成千上万的神。那你知道他们不知道，只是给他们一本小册子，告诉他们另一位神，那也没有用。宣教师已经发现了这点，那没有用，他们必须看到一件他们能抓住的可见的东西。那不久前我在一家基瓦尼俱乐部说话讲道，那刚好在宣道进行会里，那案例我的人在场。那我刚从非洲回来，那我告诉他，我说那谈到非洲的情况，那他们的经济多么平衡是不平衡，那些土著怎么生活，那告诉他那里要暴动的，那这是千真万确的，那共产党到了那里开始的，所以就要有一场暴动了。那谈到那些的部落，土著的部落， 那还有我对此的看法，我讲述了那些住在丛林里的人等等，那他们真是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那也不管里边有没有蛆，因为那只是更多一点肉而已，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妨碍。那所以这些蚊子钉在他们的腿上，那是疟疾蚊子。那你知道不是这种在周围嗡嗡叫说你是我表亲，那然后拿刺儿扎一下的这种蚊子，他们可不是那种假冒伪善的，他们一落在那里你就得了疟疾了，但他却伤害不了他们，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积累了免疫力。我说那如果一只疟疾的蚊子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死了，即使我们活着我们也会得疟疾至少15年。你要是见到过得疟疾的人，那你肯定不想要那种东西，整天昏迷不醒等等，难受死了。那于是我说那在吃的方面，那有个医生坐在那里，他说那伯拉罕牧师，那些人不是人类，你明白吗？我说、哦、对不起医生，我说他们跟你我一样是人，绝对是的。我说关键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有却什么也不给他们。我说你给我那非洲最野蛮的部落，那是丛林居民，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人。那英国政府发现了，那你知道英国政府怎么发现他们是人吗？那英国人偶然来到一个地方，一片丛林，那你知道他们开始像那样摇动，但什么也没有，那四处观看全都消失了，往沙子里观看，那一些黑色的小脑袋像这样在动，他们把自己埋在沙子里边，看那些英国人往哪边走。那英国人知道他们是人的唯一的方式，那许多年前英国人知道他们是人的第一个的方式。那你想知道英国人是怎么知道的吗？他们有狗，狗不会跟别的东西一起住的，只跟人一起住，狗不会跟别的东西同住，只跟人同住。那英国政府就是这样知道他们是人的。那你把他们生的小男孩给我，那只有2天大或6个月大，那你给我一个小丛林居民，那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那他部落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杀了吃。但等到他到了18岁，他会变得聪明，受教育，精明到极点。看到吗？他有一个心思，会思想，有一个魂。但无论你怎么给动物灌输，你也永远不能使他思想。他不会思想，他没有魂，而那个却是人。那他们那样说之后，那有点激怒了我，因为耶稣受死要救那个丛林居民，就像他受死要救我一样，那是我的职责，确保他得到福音是我们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带给他，神会让我们为此负责任。是的，先生，神会向我们的手追讨。那你知道城墙上的守望者，如果他不警告，就要从他手中追讨那人的血。那接着医生，那我们交谈了一会儿，那一位传道人站起来，那开始说他在那里的事工。那他是那个说我会成为圣滚轮的人。那我说博士，你知道几年前我在那里看见那位天使的那个晚上，那你对我说，问我是不是吃了红辣椒，做了噩梦。我说如果那是浸信会教会的态度，那我就放弃我跟他团契的权利算了。我说因为神呼召了我，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他说成千上万的宣教士都有文凭，你只受过小学教育，还想把福音传到海外？我说我不管他们有什么，但神差遣了我。他说你要怎么传呢？我说那取决于神来做，不是我，取决于他。我只是告诉你真理。我说你记得那个吗，先生？我说我要你知道我在那里遇见了宣教士。我告诉你宣教士的力量，来了一个胳膊上带着你偶像的土著人，他身上有标签表明他是基督徒。我说那是怎么回事？那德班市长希德尼史密斯说，我会说那个人的语言，他有一个标签是基督徒，带着你偶像，那撒了动物的血。那我们来问他，那他是顺该族人，那我会说顺该话。我说那他说随便你想怎么叫他。我说多玛，我想那是好名字。我说多玛，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哦，是的，是的，用他的语言说了，翻出来，那他是个基督徒。我说你带着那个偶像干什么呢？他说哦，那他说如果摩亚，那摩亚的意思是看不见的力量，那像风一样。那如果摩亚看不见的神失败了，那这个偶像不会失败，那是基督徒，你知道。他说偶像不会失败。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哦，那他爸爸带着同样的偶像，一天狮子追赶他蹲下去点了一堆火， 念了巫医告诉他的祷告，狮子就跑了。我说我是个打狮子的猎人，我知道一件事，任何动物都怕火，不是巫医的祷告把狮子赶走了，而是火把它赶跑了。狮子怕火哦，那就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带上这个偶像的好。瞧，这就是基督教，很多宣教士去那里领他们进来，让他们去地下1700英尺深的钻石矿那工作抵税，让他们从矿里出来时上要跳舞，你知道，让他们跳舞时宣教士就下去把册子分给不知道哪个是左右手的人。是，我说怎么回事，你们称作狂热的，你们称作圣果伦的，我看到3万个土著把他们的偶像摔在地上，接受耶稣基督，赤身的妇女双手交叉在胸前离开那地方。我说他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他们不在乎什么小册子，他们的神跟你所讲的任何一个神都一样有能力。只要但当他们看到一件使他们的神目瞪口呆，阻止他们的巫医，让他们就地瘫痪，瞧，这时他们就相信有一位能行动的神了。那是异教徒所需要有的福音，就是这样。我们的教育和伦理在异教徒身上行不通，他们必须看到一件事，他必须知道那是对的。那在印度也是一样，我们发现那最近一篇杂志刊登了文章，那我们可敬的格佩里弟兄受到那个伊斯兰教徒的挑战，那格佩里遭受了挫败，那我并不怪他，我也会那么做的，但作为基督徒我会说，那不是我传讲的范围，我传讲救恩，你相信神的祝福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里面，那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要跟你讲我所知道的事，我可以向你证明以撒祝福通过以撒而来，并不是通过以实玛利。那如果我是像他那样的神学博士，我会在这点上挑战他，但是那我会说我并没有医治等等恩赐，但我们基督教里边有弟兄拿了罗伯斯等人，现在他们就可以上来行出这些事来，这是真的。我会持守我的基督教的立场。但是那报纸出来，那边在信仰的先驱可以看到，他说为什么他不挑战那天下午在南非德班的那次聚会呢？当伊斯兰教徒站在那里看到所行的，那个伊斯兰教夫人走上讲台，圣灵告诉他说，你是个伊斯兰教徒，为什么你来到我这里？他说我想你能帮助我。我说你读过圣经有关耶稣说的话，他怎么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呢？是的。我说你对此怎么看呢？那他说我相信耶稣骑上一匹白马骑进荣耀里了，那跑到荣耀里了，他是个先知。我说不，他被钉十字架死了又复活了，他的灵今天还活在这里。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我说如果他回来行他当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怎么样呢？如果他在这里借着我们行他以前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那会向你证明这点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看过新约吗？他看过很多次了。我说那如果他向我揭示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在这里的目的，你过去是什么，你会发生什么事，你会接受吗？他说会的。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站在底下，我说你们多少伊斯兰教徒会接受呢？那翻译说出来是很多人举起手，圣灵开始运行，说出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去看了什么医生，医生叫什么名字，所有这些的事情，圣灵说他的卵巢上有囊肿，他当时就得了医治了。神的荣耀降临，10000个伊斯兰教徒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是的，我不知道那天下午还有多少人来了，他们估计有10000人。那天下午当那个精神不正常的男孩子被人用链子套在脖子上领着，圣灵说出他是怎么出生的，他生来就是那样，说出他坐在会众中的爸爸妈妈，当时有将近15万到20万人。那圣灵说你正在想你哥哥，他在会众底下，他骑了一只白山羊或骑着黄山羊或是狗，他伤了膝盖，他拄着两根棍子走路，但主子说他得医治了。在那个场地上大约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他哥哥举着棍子走来，尖叫拼命的跳上跳下，得了一阵，我们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让他安静下来。但回头看，在异象中看见的人站在那里完全正常了，他本来是像这样用手脚走路，精神也不正常，但我跟他说话时他想为我跳舞，那跳部落的舞，那我观看见了站在那里，那我知道这就是了。但你看到那异象时，异象不会失败的。于是我注意看会众，我说这里有多少人，那这是一个男人，可怜的残疾人，那看他所处的情况，那里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在一个斜眼的小男孩的身上 那他说，伯兰先生，你对那孩子做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做，我甚至都没有为他祷告，他们把他举起来放在讲台上。他说我把他放在讲台上，他从这里经过时是斜视的，他从那里走过去时已经不斜视了。你说你给那孩子催眠了吗？我说医生，英国医药协会给了你执照来行医吗？你们英国人行这些的催眠术吗？我说为什么你不让他的眼睛直了呢？我说如果催眠术能使眼睛直了，你们这些人最好开始练习催眠术。我说你知道他本来是斜视的。那巴克斯勒弟兄上来要赶走他，我说由他去吧，让他说。他说你在那个人身上浪费时间会引起骚乱的。我说好，就一会儿。那医生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我相信有一位神，他在那些百合花里，那你们妇女真该看看那些的百合花，那像那样18英寸大的马蹄莲，那黄色和白色的漂亮的马蹄莲，野生的长在丛林里，那讲台上摆满了他们。我说，他说有神，某种生命在那个百合花里，但神能让人触摸到，甚至可以让那个斜视男孩的眼睛正过来吗？我说是你把他抱上讲台，又把他从这带下去的。他说那个神就在这儿吗？我说是的，先生，他现在就在这里。他走到麦克风那里，一个悬挂着的麦克风有那么大，因为我们要向差不多2-3个街区那么远的地方讲话，成千上万的人。他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当我们离开时，我在约翰内斯堡遇见他，我听见有叫人说伯兰弟兄，但你知道他们说话都是那种伦敦腔的英语。那跑到了他们画了线的斜坡上，那警察像这样排满了，那这样人们就去不了那里。他们领我上了车送我走，那我下了车，他说伯兰弟兄，他闯过来跑到那里拥抱我，开始说方言，他被呼召去施工场上了。哦，我多么想把这件事告诉戴维斯博士他们。我说你们称之为狂热，但这一场聚会为基督赢得了灵魂，超过了过去50年我们花了$亿送宣教士去非洲所做的。是的，这就是了。那弟兄，我们要善用这些钱，因为这些钱是神的，让我们为神的国来使用这些钱，给真正需要他的人。那个男孩站在那里，我告诉他说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翻译告诉他，他还想要跳舞，我抓住链子像这样把他提起来，他脖子上有个颈圈，那像动物一样，当他站起来时就完全的好了。他生平第一次站起来，大力的泪珠像这样滴在他黝黑的肚皮上，他站在那里精神正常的站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伏在地上。但他们估算当时发生了25000件显著的神迹。那不再有人需要祷告，他们离开了褥子、担架、轮椅和别的东西。那第二天上午，有7辆大型的厢式货车，那这些又大又长的非洲的厢式货车载满了拐杖、轮椅，那人们正走在街上。那德班市长希德尼·史密斯走到窗户边说，看看街上，那过去他们曾经有部落战争，现在却彼此和平，走在街上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哦，我们在美国不能有那种的聚会，我们懂得太多了，我们知道了很多。那你瞧，我们对此太聪明了，你看了吗？所以你吧，我们错过了祝福，就是这样。我们，那你们会众肯定可以得到那祝福，你们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发生，但我指着国家像那样的，愿神祝福你们。那考普弟兄，那今晚你在这里吗？那考普弟兄，那李罗伊考普弟兄，那他一直来聚会。我想要称赞他写的那篇的文章，说犹太人寻求神迹嘛。他谈到我在那里的施工。那考普利兄，如果你在这里听我的声音，那我向你保证，那我要去以色列。那是那犹太人想要看先知的迹象，他们相信弥赛亚是先知，他们仍然相信。多少人听过刘毅佩特罗斯？那你们肯定听过，他是斯德哥尔摩的教会菲奥铁菲教会的头，那世上最大的五旬节运动。他寄了100万本新约下去。那多少人曾看过《观察》还有《生活》杂志，刊登了大约2-3年前那些飞机载着那些犹太人从伊朗等等的地方回去，那他们就是从这里写了《午夜前三分钟》这篇文章。那他们寄给犹太人那些新约，啊，犹太人从后面往前读，那你们知道犹太语是怎么写的？他们说，如果这是弥赛亚，他应许了这事儿，那让我们看他行先知的迹象。弥赛亚是先知，让我们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接受他。哦，那让我的心搅动，就在圣灵第一次降临的同一块土地上， 那你不能用知识，你不能把神切成四五块分给犹太人，他必须知道他有一位神。那所以他头脑的知识在他身上行不通，这里现在他必须要知道这个。所以我想那太好了，如果我能在那里召集大约500人，说我去你们中间领些人来这里看弥赛亚是不是仍然是先知，那就在他们接受救主的同一块地上要求他们举手领受圣灵。那这何等的时候，那你知道吗？那将结束外邦人的时期，福音将去到犹太人那里，他们将用这个给他们的同胞传道。以色列是个国家，那我们都是国家，但以色列是一个国家。那有一天神的国要回到以色列，那正如以撒对约瑟说了，有一天葡萄树要回来，那探出墙外。是的，那非常感谢你们每个人，感谢你们的友善还有美好的合作。我要感谢全福音商人分会，我相信这是他们连续两三次赞助在这里，那你们传道人的友好合作，愿神与你们大家同在，那愿这分会成长，愿你们的教会成长，那愿主从所做的或所说的一切的事中得到荣耀。那我明天一大早必须动身去 Tacoma， 那然后从那里去亚基马，那我等候去海外的时间，有可能我就准备一次环球布道，那到欧洲那些被人遗弃的人当中，那去亚洲东方远东等等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如果我再也回不来了，我要在彼岸见到你们。那如果你去世我回来见到你，那我希望我会，但如果你在我回来前去世，那我仍要告诉你，我要在彼岸带着我现在的同一个见证见到你，耶稣拯救并医治，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神赐福你们。如果对你有益有帮助，就给我投一张卡片、书信或任何的东西。那如果你那这里放着祷告布，如果你今晚没有一块放在这里，想要一块，只要写信给我，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邮政信箱325号，那把一块布夹在你的圣经啊，使徒行传19章，在紧急情况下把它放在你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身上，那不收费，没有一样东西是收费的。有时候人们寄给我一点钱帮我付邮费，那我一个星期付$几百的邮费，但他们那有时候他们那你不用付，不是必须的，那但如果你支付了，那他们就会用它来支付这些。那所有都是通过我的教会来管理的，没有一点去到我个人这里，都是通过伯拉罕堂，那一直都是这样。我总是反复多次向你们见证，那所有的报酬都来自，那我有一份工资，那所有来自聚会的报酬那都去到我的教会，用于海外施工的，那是来帮助我传福音，那不是用于别的，而是传福音。那就是这样，那愿主赐福你们。那在我开始对你们传讲一会儿之前，那么请你们帮个忙，那我答应了要为每个有卡的人祷告。那我想我们这里有几张卡，那比利说他刚才分发了一扎的祷告卡，所以我想让他们都经过队列，那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要拿一些的东西来建立信心，那你们多少人愿意为我这个非常需要祷告的人祷告呢？那谢谢你们。那我现在正处在一个施工与另一个施工之间的改变中，那这总会开始一些的事情的，那我等候中，你们一定要为我祷告，那我真的需要。那罗斯利兄弟在这里做了见证吗？那神怎么医治了你了等等，那你真该这么做，那这是一个大的见证。我们爱这位弟兄，那我妻子被他吓得要死，那唯一请他上讲台的人，那他坐在那里胆小退缩，他甚至不想要我说他在这聚会中，那你知道他非常的害羞。罗斯兄说，今晚我们请伯兰姐妹上台。那我妻子说，我被那人吓死了。那如果说有任何的赞美归给伯拉罕的家庭的话，就该归给他。那我妻子佩德，她是我所知道的世上最好的一个基督徒夫人，她在选民中间，那我肯定愿神祝福她勇敢的魂，她的奖赏在那边是大的。那在我们就近神的道之前，那让我们借着祷告就近作者。那多少人想要在今晚那你们举手的时候蒙纪念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并不着急，我们不知道从现在到下次我们见面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过河去了彼岸。主要如果那是我们的份，愿我们 到那日都能在场。最宝贵的神，我祈求你，愿那日没有一个人错过，愿每个人都在那里。今晚在这里每个人，每个罪人都得救，每个圣徒都继续前进，坚持直到结局来到。愿被盗的人再回到团契中，让他知道他不是完了，只是被自己的罪滑倒了。魔鬼的油滑说辞让他从大路上滑了出去，今晚神乐意领他回来。主啊，降火在教会里，圣灵的火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祝福那些有需要的，每只举起的手。全能的神呢，你知道他们的每一个需要，他们是我心中所宝贵的。如果他们是我心中所宝贵的，他们对你的心更是何等的宝贵，因你为他们舍命。主要作为回报，你告诉了我，差遣我出来向他们传讲主耶稣美好信息的好消息，显出主复活和很快要显现的迹象与奇事。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你，今晚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生病的或软弱的。主啊，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轮椅，那塑料轮椅在这里，但今晚我们看不见他们了。我们知道其中有的人在走动，有的人见证他们得了医治。拄拐杖的人，那些生病受痛苦得胃病心脏病的人，现在正享受美好的健康。主要这对我意义太大了，对他们意义太大了。我们知道在营中看到了王的迹象。主要请允许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爱他，服侍他，直到我们面对面看见他。祝福我们现在所读的道，愿他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更亲近主。我们奉他宝贵的名求，阿们。今晚我们翻到我挑选来结束聚会的两处的经文，那其中一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那另一处是马太福音24:35。那让我们来读，从路加福音开始。路加福音一章从26读起，我们读的时候请仔细听。那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你这蒙大恩的，平安，主和你同在了，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玛利亚见了他，因着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赞美神。看呢，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父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治理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看了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一个儿子，就是那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了。因为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玛利亚说，看呢，我是主的使女，全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马太福音24:35，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若主愿意，今晚我要传讲神不改变的道。那我不知道麦纳阿根布莱特在不在会堂里，阿根布莱特弟兄，我看见他在几场的聚会上，那我有一个信息要给他，但我相信是的，那我一定要见到你，阿根布莱特弟兄。那我要在10月20日见到你。那他懂这种语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这个人起名叫麦纳。那我不同意他的爸爸妈妈，除非那是因为他的身量，因为他有一颗像巨人一样的心。那多少人知道阿根布莱特弟兄？那我并不是因为他在这里才这么说的，即使他不在这里我也会这么说的。那他是很好的弟兄，那他甜美可爱的爱尔兰的妻子，那我到过他们的家里，那我跟他走过黑暗的地方，一对非常甜美的好基督徒夫妇，那我相信他来自这附近的某个地方，那他也来聚会了。那我不知道他今晚在不在，那每个认识他的人，那他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宝贵，那对他的女婿或孩子们，那所有的邻居，还有我们称作西安山上的一切，那他是山坡上的宝贵的人。那所以我们很高兴阿根布莱特弟兄还有我们的阿根布莱特姐妹被列在那些得赎的人中间，那愿主大大的赐福他们。那大约是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我估计是个美丽的早晨，一定是一年的那大约这个时候，那大约7月，那婴孩是在4月出生的。那我知道传统说是12月，但那完全不可能，那是一个信条。耶稣不可能降生在12月，牧羊人不可能在山上，那个时候那里有6到8英尺厚的雪，所以他是降生在4月，那所有幼小生命通常都是那个时候出生的。在那个时候，那玛利亚在去井边的路上，那童女在街上漫步，手臂下夹着有两个把手的瓦罐，去打早上用的水。那一定是非常早，那我估计是在星期一，也许她必须走几趟，因为星期一是清洗的日子。那对吗，姐妹们？那在我们家就是这样，那每天都是。那有一群的孩子，但是通常妇女称这是疲惫的星期，因为他们在星期一清洗。那我过去常称之为疲惫的星期，因为我必须从一口大约半英里远的泉水里边提水，那倒在外面的一口大水缸里，然后砍柴放在屋檐下。那我真高兴他们现在有水龙头了。那玛利亚走在街上，想着前一天他和未婚夫，那他订了婚的丈夫来讨论的主题，那就像往常一样，那他们去了拿撒勒的教会，那上午聚会后他们坐在门廊那里，那吃完午饭之后他们出来，那坐在门廊那里，那他未来的丈夫约瑟是个木匠，那他盖过很好的房子，但这次他要很仔细的来盖这座的房子，因为他要用来迎娶他美丽的新娘子。那我们要说，从门廊他们所坐的前廊也许面对南方，那太阳绕到另一边去了，爬满门廊的牵牛花可以遮阴，他们可以眺望山谷和山坡，那这座小房子就建在那里，所有的门都做得很细致，那这样玛利亚关起门来就不会很难， 那只要一推，门就可以合在一起了。约瑟想要确保这点，那一定做得很细致。每个星期天，他们的习惯是坐在外面眺望山谷，谈论那扇门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心形。那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小桌子该怎么造，那以及他们家里的家具。那今天吃完饭后，他们坐在那里，玛利亚守寡的母亲，那亚拿说，孩子们，你们门廊那儿坐吧，那今天我来洗碗。那在洗碗时，约瑟坐在后面，那肯定是对做的饭菜夸奖一番。那他们望着远方，讨论着那天上午他们所听得到。哦，玛利亚说，约瑟，当拉比说到那位治理我们百姓伟大的神时，你的心激动吗？当拉比从创世纪那或出埃及记大约十三章那里抽出一段的内容，说神天使的火柱要在他们前头行走，你激动吗？那神怎么在那火柱里遇见伟大的先知摩西，在偏僻的沙漠对他说话？耶和华如此关心他古时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不能忘记他们。他说，我看见了他们的劳苦和痛苦，我记得我的话，我下来拯救他们。哦，玛利亚说，约瑟，当拉比说，神说，我记得我的道，我的应许时，你的心激动吗？哦，是的，玛利亚，这让我的心激动。这位伟大的先知怎么下埃及，显大神迹奇事，领他们出来到红海。耶和华分开了红海，他们饿了，神就把鹌鹑刮来喂养他们。他们渴了，他们对磐石说话，就从磐石得水。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耶和华都确保一切得到看顾。当他们病了，被蛇所咬，犯罪了，耶和华让摩西制造铜蛇挂在杆子上。我亲爱的约瑟，你是怎么解释这事的？哦，玛利亚，我相信那是只有一天赎罪祭会来。那铜蛇，铜指的是蛇是罪，已经受了审判。那铜是指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有一天要降在一个人身上，为了医治，永远成为赎罪祭。我相信那铜蛇指的就是那个。他们坐在那里谈论，玛利亚突然说，但你注意到他毁了他的讲道。就在他讲道的结尾，他讲完了耶和华多么伟大之后，他说，现在那一切的日子都过去了，耶和华再也不行神迹了，没有像神为病人行医治或者类似的事了。耶和华只想让我们成为好的法利赛人，那去教会将我们的十分之一和奉献献给教会，那为神建一个好的地方，那去那里每个安息日早上唱赞美诗敬拜主。那今天耶和华只想要做这样的事了。约瑟，你知道吗？在这件事上我实在不能同意这位好拉比。我相信如果神曾是耶和华，就仍是耶和华。如果他曾是全能的，就仍是全能的。那你知道神在某个地方总有一群余剩的民会相信他，他总有一群余剩的民，一群他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的人，那一直都有，也永远都会有。那玛利亚往前走时，他还记得他们坐在门廊上交谈。那星期天下午读经是他们的习惯，那所以他回到屋里把篮子拿出来，那取出经卷。那当时经文不是写在像这样的书上，而是经卷。那一章是以赛亚书，那耶利米书，那都记在皮卷上卷起来 放在篮子里。他们当时没有纸，所以他们把经文记在已经揉制好的皮革上。那玛利亚说，约瑟，你来选今天下午这个星期天下午要读的经卷吧。约瑟说，哦，玛利亚，你伸手拿吧，亲爱的。玛利亚的眼睛闪烁着，她伸出的漂亮的小手拿起经卷交给约瑟。约瑟说，玛利亚，你知道我喜欢听你读。玛利亚拿了以赛亚书，她往下读以赛亚书，她开始读，读到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停下来，他说，约瑟，你经文很熟，先知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话是说什么的？那约瑟说，玛利亚，我相信那是指弥赛亚，摩西所说的是要来的弥赛亚。那玛利亚说，约瑟，弥赛亚会是什么呢？他是另一位什么？那或者他跟神是什么关系呢？约瑟说，他就是神，在肉身彰显，神将彰显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儿子里。那神怎么会创造这儿子呢？哦，我亲爱的玛利亚，那约瑟一定是说，你知道以赛亚书7:14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将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哦，玛利亚的眼睛闪烁着，当晚上夜幕开始降临，他们准备去教会听拉比的另一篇讲道。那于是他们把经卷放了回去。那天早上他走着，思想着那些的事，他转了个弯，当他转弯时，我相信一定是有道光在闪烁。他抬头看，那加利利美丽的太阳正在升起，他一定以为是个光亮的石头或一块磨光了金属的闪光。那他们当时还没有玻璃，那我想没有，那所以他们一定以为是什么东西，但似乎有道光闪烁在他面前。他四处观看，什么也没看见，他继续走。你知道，就是当我们想到主的时候，这时主临近我们。主说，你们要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那巴不得我们的心思能转离世界上的事，还有那些我们不该思想的愚蠢的事情。耶和华让我的心里的默想蒙你悦纳。那是在第一个复活节，两位使徒格留巴和他的朋友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谈论主的时候，主从丛林里走了出来，开始跟他们交谈。那后来他借着行一件的神迹显明自己，就像他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一样。那他们马上回去说，主果然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那玛利亚正在思想主，当他继续走时，那突然他又抬头，那这时他肯定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道大光，也许是引导摩西和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从这光中走出来，这光也许比太阳光更亮。走出来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他说，玛利亚，我问你安，换句话说，站住，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因为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哦，这是何等的问候，这吓着了这个童女，当天使出现时会吓着你的。有人对我说，巴拉弟兄，当你见到那位天使显现，他是谁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从未问他的名字，当他说话时我太害怕了。你说，那我会问的。不，你不会的，你什么都想不了了，你只能安静地站着。哦，他是怎么样的感觉呢？他拿着桶去井边打水，结果那位天使站在路上告诉他， 说他在神面前蒙恩了。天使开始告诉他一个故事，说玛利亚，你记得你表姐吗？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祭司撒加利亚老了，他妻子也老了，但他们是神真正的仆人，他们正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要来的弥赛亚。瞧，神在某个地方有一群余剩的民，有人正在注视等候，一直都有，永远都有，他们天天在观察，他们持守主的一切的诫命。但伊丽莎白不生育，没有孩子，当时没有孩子是羞耻，那现在有孩子成了羞耻了，事情变了。那你宁愿买一只小狗，把对孩子的爱给狗，牵着它到处逛，把它放在车里，哦，那发臭的东西，那拍的跟他玩，然后做一锅的饼。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你。那狗没有问题，但它的位置是在外面的谷仓里，不是在家里。好的，如果我不小心的会伤害你们的感情的。好的，不管怎么样，那由他去吧。那也许那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想要一个孩子，他丈夫也老了，他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那撒加利亚在殿里边供奉烧香，百姓正在祷告。那当他烧香时，天使加百列出现在坛的右边。你注意到吗？在路加福音的经文里边说，在他的右边，在祭坛的右边。你在我的议事聚会上注意到，那我领人从我右边过来，那因为主的天使总是来到我的右边。我要他跟人相会，当他们上来这里，他们就会有恩膏，他就能告诉他们，祝福他们。主的天使站在祭坛的右边，说，撒加利亚，神应许了你的祷告。看到天使临到什么样的家吗？一个持守神诫命的家，一个在神面前正直行走的家。如果你想要天使的尊荣造访你的家，那就要把家准备好，让他来造访，预备好，在羔羊的血下边准备好，主的天使来到那样的地方。那注意，你不能与世界同行，又指望神与你同行。天使不会造访你或世界的什么东西，因为你不能把神跟世界混在一起，他们混合不了。神是圣洁的，与世界分别，他见你的唯一方式是他透过血来看你。就那天早上我所说过的，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神不能透过信条来看，不能透过宗派来看，不能透过握手或水来看，他必须透过血来看。当他透过血来看时，你的红色在他看来就是白色。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一切的罪，但是哦，宝贵的泉源洗我洁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唯有耶稣基督宝血。那正如艾迪佩洛尼特所写的，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俯伏，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因为他是独一的，是独一的君王，是神和人中间的唯一的中保，没有别的能够代替。他的血是做成赎罪祭的唯一的东西，是神的唯一的方式，他是唯一的中保，唯有借着耶稣基督。那我在讲撒加利亚，他在羊羔的血遮盖下站在那里。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他说，今日以后你要回家，你妻子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伟大，将以色列儿女的心转向神的诫命。那现在想一想，撒加利亚是个传道人，是殿里的祭司，读经文，以前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有哈拿，他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妇人， 神赐给他一个孩子，有九十岁的萨拉，神赐给他一个孩子。那件事以前发生过，但撒迦利亚对这事有疑问。他说这事怎么可能呢？我妻子老了，我也老了，这怎么可能呢？天使马上回答说，到了时候我的话必应验，只因你怀疑我，怀疑我的话，你必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但我的话必须应验。哈利路亚！神持守他的道，道不改变。如果这五旬节派教会拒绝赞美神，神能兴起卫理公会、进信会或别的东西来赞美他。如果五旬节派的教会拒绝神的信息，神能够选取天主教徒无神论者、不信者或其他的任何人兴起来这么归于他自己的名下，神的道必应验。时候要到，圣灵要从高天浇灌下来。时候要到，少年要看异象，老年人做一梦。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显出神迹，所说的这一切的事都必成就。神这么说的。阿们。你想要敬虔的外貌却没有神的大能，那随你吧。那应验的经文，但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有人，一定有人会这么做的。神的道是不改变的。是的，我的话必须要成就，因为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只是你必哑巴不能说话，因为你怀疑，你不能说话，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那这位天使知道那事，那六个月后，同一位天使被差去玛利亚那里，告诉了他这事。六个月后，那玛利亚说，那他从未怀疑天使，他只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说，圣灵要荫蔽你。哦，我喜欢这样，圣灵要临到你，你没有出嫁就要怀胎生一个儿子，但这儿子必是神的儿子，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他要接受他祖大卫的宝座，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和平永不止息。谈到和平，人们说，哦，他是和平的军师的，每个接受他的人心里都有永恒的和平。世界可能在打仗，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就在打仗，主从未说世界会有和平。这世上的国属于魔鬼，每个国家都是被魔鬼控制。圣经说这个美国和世上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是被魔鬼控制的，那是为什么我们打仗等等的原因。但当耶稣降临坐在他祖大卫的宝座上时，完全的和平要在每颗心里作王。哦，神啊，让那个日子临到。当撒旦领耶稣上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做这事，你若是撒旦领耶稣去指给他看世上的万国将来的一切的王国，说他们都是我的，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带他们，你若服服拜我，我就将他们都赐给你。耶稣知道在千禧年他要承受那个，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因为经上既是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哦，不知道我为什么担忧。愿神赐福我们的国家，我肯定相信这点，我们的领袖等等的事情，但这仍是被撒旦支配的。圣经这么说的，你们听到了所有这些掠夺之类的事情，那记住弟兄，我们在寻求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的，我们在仰望一个要来的国，它不是德国，不是瑞士，不是美国，而是基督和从上头来的国。耶稣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就必让我的人为我来征战，但我的国是在上头的，我可以求父，他马上就给我差来十二军团的天使。阿们。一个天使就能毁灭全世界。默念世上虚浮的荣华，转眼成空化无有，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上，才能永不被废去。这些的战争，比如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就是精英，因为他们只知道遵守纪律，军队的纪律， 昂起头超过山岭，任凭开枪射击，然后像英雄一样死去。他们很高兴这么做，他们冲上去，一个接一个的被人开枪打倒，国家却忘记了他们，只有他们的家人。他们回到这里，不管他们回到什么，那你明白我的意思。许多的士兵，但是一个人，你很少能找到一个愿意为基督的事业而舍命的人。他甚至不愿从树荫底下爬出去去教会，甚至没时间从电视的背后走出来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神，阿们，那是羞耻 ，true， 那是天使没有造访教会的原因，那是天使没有造访家庭的原因。我们必须带着深深的诚意认真考虑这件事。神的天使今晚跟一直以来一样在这地上，从耶稣基督复活和五旬节来临起，圣灵就一直在这地上。他历世历代的显现，聚集一群余圣的民，剩下的人只是炮灰。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们都是些跟阴间的烟混合的炮灰。是的，先生，根据神的道，必须是一个有重生的经历，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成圣，被圣灵充满的人，不然他们永远无法去掉被体。是的，那正是圣经所说的。雷瑟罗冈州有一个年轻女士想要跟我讨论，她属于一个玛利亚士老板的教会。她谈论说，我不愿知道，难道你想告诉我，在天上的都是昨晚你讲道时这群在那里举止失常的白痴吗？那群要在天堂统治？我说，那正是圣经说的。他说，我说你们蒙福的童女玛利亚都必须得去了五旬节领受圣灵，举止像昨晚的那群人一样，不然他永远去不了天堂。他说，那不是那样的。我说，让我给你看使徒行传二章那里是不是那样的。玛利亚醉了，她摇摇晃晃，好像喝醉了圣灵，在五旬节举止像个酒醉的人。要是玛利亚缺少了那个神都不能让她回天家的话，你要是没有那个，还怎么指望去到那儿呢？是的，随你想属于哪个教会，但你必须得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东西。是的，他说，哦，那我就不想去那儿了。我说，我想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一点。是的，我认为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一点。我说，那去吧，在报上写一些诋毁的文章。我这么跟你说吧，主此说，你记一下我所说的话。你要是这么做了，从现在起两个月，你就要死于路边的一次车祸。你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他什么也没写。是的，他在那里耍了个聪明的花招。我看见他死去，躺在一次车祸中。朕当时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够聪明，什么也没写，报上没有登任何的东西，他们就由这个去了，所以他还算聪明。他因此救了自己的性命。只要神仍是神，神说，你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还不是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是什么？你说，哦，我是相信了一个小子。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做了分别，他在人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如果他相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信徒不是那些说他们相信的，不是假设的信徒，而是真信徒。我要属一个有那些迹象骑士随着的教会。那是我想要有交通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血底下，天使能力圣灵神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子民反复运行，显出迹象骑士。那是我一生所知道的最大的事，那是部分的天堂在地上，一个相信神话语的人。如果你里面还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接受神的道呢？圣灵在你里面会对神写的一切的话说阿们。是的，那如果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里面有圣灵，他就会说阿们的。如果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的教会却说那是给另外一个时代的圣灵在里面会说阿们，神的道是对的，其他任何人的话都是虚晃的。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的教会说圣灵早就跟使徒们一起终止了，你就会说每个人的话都是虚晃的，神的话才是真实的。阿们。圣灵会同意他自己的话，圣灵是给你给每个人的，只要主在呼召，圣灵就仍在那里给每个圣徒和每个信徒施洗。阿们。神不改变他的话。正如那天我在传讲为什么一节经文，为什么，为什么神要问你为什么， 你要对此交账的。在基列难道没有乳香吗？在那里难道没有医生吗？圣徒彼得写了，他是个医生，西门彼得，他在五旬节开了处方，你相信吗？当他们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行呢？他开了处方做乳香，别搞乱他，不要拿掉里边的东西，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的起这回事。你看一些冒牌的药剂师或者庸医，他们把真医生开的医治的疾病的处方拿来，那庸医或冒牌的药剂师从那里面拿掉一些的成分，那是什么？那里面有一些的毒素，有足够的毒素来杀死病菌，有足够的解毒剂让它不杀死你。如果你拿掉所有的解毒剂，毒素就会杀死你，你就杀死了病人。那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那么形式化不敬虔，那么杀死了自己的教会，因为他们把处方变成了一个教条，而不是原封不动的接受神所说的。哈利路亚！我相信神永恒的道跟从前一样的真实，我反反复复的证明了，我知道它是真理。阿们。撒迦利亚留在讲台上，天使离开了他，他哑巴了。那天使说，玛利亚，你的表姐已经怀孕六个月，就要做妈妈了，你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你知道玛利亚说什么吗？那我希望现在我们这有更多的玛利亚。玛利亚说，看呢、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哦吼吼，他从未怀疑，他从未怀疑。那还有，他从未等到他感觉到生命的位置，他没有等到自己确定了，他没有等到看见自己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没有。荣耀！当神那么说了，这就够了，问题就永远解决了，那道对他就够了。他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开始为此欢呼，他没有等到，他叫他必须相信不可能，他必须相信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我们必须相信不可能才能够看到新生。阿们。但当你相信不可能时，如果医生说你得了癌症要死了，你必须相信不可能才能够看到新的生命抓住你。阿们。如果医生说你永远走不了路了，你必须相信不可能才能够看到新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新的生命进到身体的组织里。哦，神的带来新的手、新的胳膊、新的肺、新的胃，不管是什么，如果你相信神的道，神必这么做。但玛利亚根本没有证据，只有神的道。哦，我喜欢这样，我现在想停一会儿。那正如我说的，我不是只向每个住在大陆上的人传道，有时候我也必须要下到巷子里去扶持一些的人。那记得妓女拉合，那他们当探子带来的报告说约书亚是属神的伟人，神已经告诉他，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拉合已经听说那里所有的亚玛利人等等已经受害，那亚甲等人被杀了，摩西杀了他。但拉合从未说、啊、等一会儿，除非先让我看看约书亚，让我看他行个神迹，然后才能够相信。不，先生，探子的话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哈利路亚！他也成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曾曾曾曾祖母，绝对是的。他嫁给了以色列的一个军官，从那人生出了一个儿子，叫巴斯。从巴斯出来了耶西，从耶西出来了大卫，从大卫出来了玛利亚。哈利路亚！哦，一个新约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还没有任何证据就相信，接受了信息。拉合听说有一位神，哦，我感到太兴奋了。拉合相信信息，他相信神的道，他的名字是不死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曾祖母，因为他相信神的道，你看他要从什么脱离出来？他本是城里的一个妓女。哦，何能使我脱罪但没有耶稣基督宝血？何能使我得完全没有耶稣基督宝血？哦，宝贵的泉源，洗我洁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唯有耶稣基督宝血。不是教会，不是信条，不是宗派，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使你白如雪。阿们。现在我不是在责备你的教会，不是在责备你的信条， 我想说的是，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那种的东西上，不要说我是为了公会的，这就没问题了。如果你是为了公会的，在耶稣基督的血中洗净了，被圣灵充满，愿神赐福你的心，我们肯定100%是弟兄姐妹。亲爱的先生，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会路德派，不管你是什么，但那你说、哦、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那说明不了任何的东西。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是的，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自己的血。神不认得别的，只认得自己儿子的血，是的。他是神在变相山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阿们。耶稣说的，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今晚我站在了磐石上，不管我感觉如何，我魔鬼说什么，是的，神的道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阿们。我相信神的话，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神的话，这才是我相信的。我不是跟着我的感觉，魔鬼有时会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得救，魔鬼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得医治，我不管魔鬼说什么，每次我都可以在神的道上打败魔鬼。我说主此说，我去看看这个。神的先生，你动摇不了这个。耶稣以同样的方式打败了魔鬼，他说经上记着说，他有能力把魔鬼送回地狱，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显明了靠神的道可以打败撒旦。每次撒旦遇到他，他都靠神的道打败了撒旦。神永恒永远的道才是真实的，是的，阿们。我喜欢这样，知道自己有一个牢靠的根基。玛利亚没有等候别的东西，她心里得到了神的道，她还没有任何的凭据，就四处见证她要生一个孩子。那注意，一个年轻女子没有结婚就生孩子，这是个耻辱。她不在乎耻辱，她拥有神的道。今晚太多的人说，要是我必须得要下去那里呜呼的哭，要是我必须说那些的方言，哦，我不要，哦，我妈妈会把我赶出去，我的社团他们就再也不会跟我打牌了。不要担心，如果你那么做，你就再也不会打牌了。是的，你不需要担心那个，你的社团对你就成了一堆的垃圾，绝对没错。因为只有一个社团，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从创世以来被赎的人，那是耶稣基督的社团。阿们。被血洗净，被议论，被藐视，被弃绝，被赶出去，被称作白痴等等，但是除不掉神的应许，神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的好坏取决于他是否持守自己的话语，而神所说的话对每个相信的人还是跟以前一样好。玛利亚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能看到那棕色可爱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了起来。他到处的说，你知道我要生一个孩子了吗？哦，玛利亚，是的，要生一个孩子。你和约瑟结婚了吗？没有，那会是神的儿子。哎呀，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但玛利亚不管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他拥有主的道，神的应许，那就够了。他不在乎由此而来的羞耻，他拥有神的道。没错，看看那天在殿里玛利亚奉献耶稣，他来了，所有的母亲都走过来，那些小男孩身上盖着针织的衣服等等，所有的母亲都在那里说，哦，瞧那里，玛利亚来了。那乔还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远离这个孩子，别理他，离得远远的，那都裹在襁褓布里，那不是针织的衣服，而是襁褓布。当耶稣躺在那里面，如果人告诉我的没错的话，那是他们放在牛棚里边牛身上的一块布，为的是不让牛的恶磨着牛背。那他们称耶稣就是在裹在那块的布里边，甚至都没有衣服穿，没有地方枕头，借着一个借来的子宫来到地上，生在粪堆上，离世又得借一个的坟墓安葬，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哦，天上的神能够创造饼和鱼，使水变为酒，他创造了天地，却取了人间最卑微贫穷的位置，洗门徒的脚，洗了所创造的尘土，他是由他所创造的尘土造成，把帐篷支搭在这里，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肉身中，换了面具，从天上神那里降临，成了人，以便打动人的心。这是超级的迹象，这是个真正的迹象。你谈到迹象，当耶和华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个应该打动每个人心的迹象，使他们知道神这么谦卑，神宝贵的怜悯，撇下他的光辉，谦卑是爱，为赢得我的灵魂。这就是布斯克里本所写的那首著名的歌，从荣耀降临。哦，我喜欢在荣耀中听到那首歌。 伟大的造物主成了我的救主，主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我多么喜爱那首歌。今天他们试图把他当作一位先知，试图把他只当作一个人，他比那个大多了。他是以马内利，这就是他。玛利亚跑出去开始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哦，神大大的祝福了他。他刚好想起我的表姐伊丽莎白，我几年没见到她了，那我想我要去看看她。于是他跑去看伊丽莎白，正如那天晚上说的，当他到了那里看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已经藏了一些的日子，因为他不像现在的妇女一样表现自己，所以他跑到一个地方藏起来。那看看这些的女士，那对不起姐妹们，请等一会儿，那先把你的良知放一会儿，你听你的医生，那我应该跟医生差不多，我是你的弟兄。那外面一个快要做妈妈的，在街上走来走去，穿着那些的短裤和类似的衣服，那对国家、国旗、人类和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耻辱，手里夹着一支烟像那样走着。哦天哪，那如果这是我拥有的圣灵，那你连走到门口的机会都很少。是的，神恨恶那东西。是的，先生，当一个妇人开始抽烟，那是他所做的最下贱的事。你们做丈夫的任凭妻子那么做，那我对你就有看法了。没错，你不是家里的老板，绝对不是。我不是说我妻子不会那么做，但她要是那么做了，就不是威廉·伯朗太太了，这绝对肯定，绝对是的。我不是说女儿不会那么做，但事情完了后，你去看看他们后背上有多少水泡，绝对没错。我不是说他们不会那么做，我不知道，神掌管未来，我希望我不会做这种东西的父亲。是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听着，这个国家更坏的内奸就是抽烟的母亲。我有政府的统计，上面说 80% 抽烟的母亲不得不让他们的婴儿喝牛奶，因为他们抽烟，如果孩子从奶里边吸到尼古丁，他们就活不了18个月。想一想，破坏。哦，正如我一直所说的，伤害苹果的不是捉苹果的知更鸟，而是里面的蛀虫毁掉了苹果。是的，是我们自己的肮脏和污秽。那些烟草公司试图使女人认为尼古丁含量已经减少了，这种东西带给你肺结核和癌症，医生难道没有告诉你们？不要听那些的东西，他们怎么把那东西放到电视里边播放，然后抵扣美国政府的税收，却把传道人送到监牢里边，因为没有在他收取了什么东西上面交税。哦，我们被定罪的时候到了，除了审判没有东西剩下了。是的，美国不是很古老，反正起初的13章说这个国家不会存活很久的。那你知道这一点，强人高起来绝不会像其他的国家那样成为公羊，而是年轻的时候就死了。是的，那公羊像教会的权势和民权的两个小脚相遇时，教会和政府联合，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在做这样的事了，只是取决于下次选举时风往哪边吹而已。我们现在已经几乎要到了，任凭他们。你可能认为我是个狂热分子，但你把这个记在某纸条上夹在圣经里，你看着吧，有朝一日这个一定会临到的，可能就在门口了。你赶紧祷告吧，赶紧与神和好，受尽了。我们看到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圣经预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守，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哦吼，远离世界上的这些的事儿，赶紧归向神，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剩下的。各国都被炸成碎片时，末时近了，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安息，除了主耶稣基督这位义者的再来，你不能把希望放在任何的地方。阿们。那太真实了。玛利亚上去见伊丽莎白，我能看见伊丽莎白在里面织着婴儿袜，那你知道为孩子准备东西。但你知道奇怪的是，胎儿从未动过，她作为妈妈已经怀了6个月，那是完全不正常的。我们知道这点，那大约3-4个月，而这已经是6个月了，小约翰从未动过，她在屋里织着婴儿袜。我听见有人说，我看见一个女子来了，也许有人在外面。伊丽莎白拉起窗帘观看，她说，我应该认识那个女子。那不管是谁，她看起来快乐极了。那你知道基督徒有样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们快乐极了。一个曾见到神的人有种不同的东西，就是这个女人或然而有种快乐的东西。那玛利亚来了，她大约只有18岁，可爱的眼睛闪着光，脸颊红润，她急切地往这边走来，她的欢呼赞美神。那当她走近了，伊丽莎白仔细地看过去说，哦，那不是我的表妹玛利亚吗？那你知道约翰和耶稣是第二代的表亲。她说，我表妹玛利亚来了。她拿着围巾围在身上跑出屋子，他跑去迎接玛利亚，拥抱她，开始搂着她。 那你知道我真希望人们能够再像那样彼此相爱，你们呢？哦，现在人们太冷漠了，不是吗？冷得就像根酸黄瓜上的瘤子，我说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东西。哦，太可怕了，人不再为友情了。那跟布莱特姐妹，你记得很多年前人们在农村的时候，邻居要是有什么事儿，他病了，那我们就会过去帮他砍柴收玉米，犁玉米地，也不管是什么，我们彼此帮助照顾。现在你邻居死了你都不知道，直到你在报上或什么地方看到，这种不再彼此有相爱的心了。那不久前我们出去，那人彼此间的举止都不正确了。那我去城里，那我说这事我妻子会不乐意的。那我去城里，这位女士说，嘿，布莱特姐妹。我看着他说没答案。我说那个女士跟你说话呢，他说我回答了。我说我在你旁边都没听见，他怎么能听见呢？我知道我的耳挺不错的，我听力没问题。我说他怎么能听见你呢？他说啊，我微笑了一下。我说哦天哪，我说就那种傻笑，我说那不叫说话。不过先生，我喜欢那种真实老实像手动抽水机一样的握手，我感觉到才行。那就像保罗雷德说，一天他离开家，他说他和妻子在桌上有点争吵。你们都记得在加利福尼亚州死去的保罗雷德吗？那就是被称为传道人坟墓的洛杉矶。那去那儿的都得死。那他们在家里到了一个地步的走开，他说他跟妻子道别，那他们有一点口角。他说通常他会在门口吻别妻子，走出门然后挥手再见。他说那天早上他走到门口，妻子低着头，他说他吻别妻子，出了门挥手再见。他走在街上刚好想起，那如果他死了那怎么办？如果发生什么事儿那怎么办？他世上我最亲爱的女人，我太爱她了。我记得当我在祭坛上答应她我要忠实于她，那不管什么事情我都爱惜敬重珍视。那他说神开始对付我的心。我回去经过门，进了房门，打开房门，那说菲你在哪里？那他在。那你知道女人是怎么样的，要她站在那门后哭泣。他说他那样看着妻子，托起他的下巴，在他嘴唇上使劲地吻了一下，转过身说再见。妻子说再见。他说他跑出门转过身再看，他说他回头看妻子站在门口，他说再见。妻子说再见。他说妻子像第一次一样说话，只是后一次里面有了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里面有感情的握手，我对信仰也是这样。阿们，一个里面有感情的信仰，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圣灵向你见证了你是神的儿女。一个里面有情感的东西，一件事你知道它是真实的事，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久前在佛罗里达，我下去那里看望这个叫小大卫的男孩，那我想我见到一个弟兄，那叫什么来着，莫里斯是从我们教会来的对吗？那你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的教会太小了，我们必须得过去跟小大卫换礼堂。那小大卫有一个大礼堂，我们的人对礼堂来说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换了。他来到那里我们就去用了他的礼堂。那我说大卫我得付钱给你。那会儿他的父亲沃克先生，他说不要紧不要紧，那没关系，不让你用，只管去吧。那小大卫到了佛罗里达州，那当时那是关于五旬节派信徒的一件事。那知道那牛关在栏里，那主人认识，那驴认识曹，我的民却不认识。那他们有了那个赢得几千个灵魂的小大卫，但他是从另一个组织来的，所以另一个组织也得有个小大卫。那另一个组织，另一个组织，所有的组织都有了小大卫。当神一赐下医治的恩赐，另一个人也必须有这恩赐，那这个宗派必须得有这个恩赐，那个宗派必须得有那个。哦吼，他们实在不明白，就是这样。他们带着那个小男孩，那些基督徒老爸爸们要是能聚在他周围，随时敲打他一下，免得他脑子发热。那个小男孩是个传道人，那不是、妈妈，小耶稣降生在圣诞节啊，妈妈，下一个是什么来着？不，那个小男孩能够抽出一个主题，像传道人一样的来传讲。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聚集在周围，免得他脑子发热，他就会赢得成千上万的孩子归向基督。但不是，他们每个人都得有小大卫。那威利特太太他们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大卫，两页纸上全都是小大卫。那他问我能不能下去，他遇上麻烦了。我去了那儿，那他们有个什么公爵夫人啊，什么来着啊，公爵夫人对吗？那某种夫人，公爵夫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他是个出名的夫人。那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接受祷告。那时波斯沃斯弟兄进来了，那有人来到我们这里，那林赛弟兄来了，说帕拉弟兄，我相信是林赛弟兄或摩尔弟兄中的一个，说啊，公爵夫人想要见你。我说谁？他说公爵夫人。我说谁是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是什么？他说他是个出名的夫人，某个大人物你知道，那这里的地都是他的。我说撇开这些可怜生病的人躺在这儿去见他，有差不多2000人想要到我这里来接受祷告，我今天下午就要离开了，让我去见一个健康良好的夫人，却让那些可怜的人躺在那儿。 如果我有时间看什么人的话，我会去看看这些生病的人。那他说，可是阿伯拉罕弟兄，你出去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口，那不会占用你多少的时间，那他只想见你。那我说好的，那我出去那里站着一个高大的妇人，手上的宝石足够送一位宣教士环球54传福音了。他来到这里，手杖上有副眼镜，他向这伸出手杖，他说，哦，你好，你是阿伯拉罕博士吗？我说不，夫人，不，夫人。我说我只是阿伯拉罕弟兄。他说能见到你实在太荣幸了。向这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一把抓住他那只大胖手，拉下来说，把手放这儿，这样我能够看到你才知道你是谁。那叫我告诉你弟兄，我从那请原谅我这种说法，但我装蒜有什么用呢？其实你什么也不是。那我们美国人就是爱装蒜。那跟布莱特弟兄，我想到了我们在瑞士所看见的事儿。那个女人带着一毛钱店里边的各种首饰来到那儿，我们本来高兴着呢，直到美国小姐走了进来，把一只卷毛狗放在桌子上，吼吼，这简直让你恶心。阿根布莱特弟兄，那天我在洛桑实在没办法享用那块牛排了，那真使你恶心。瞧，那是美国小姐，抽烟的医生肯定告诉她远离香烟。她向那儿掏出香烟，一根很大的手杖，想要装蒜。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的东西。那这又怎么样呢？那不久前我经过博物馆，他们给一具摆在那里的尸体估价，一个体重150磅的人，他身体里边的钙和碳酸钾等等差不多也就够粉刷一个鸡窝的。那反正加在一起，那估计一个体重150磅的人，你知道他值多少钱吗？8.4毛。你会把20美元的帽子戴在这8.4上，把500美元的貂皮大衣穿在这块8.4上，把鼻子翘在空中，若是下雨都会淹死你的，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其实你什么也不是，你只不过就是8.4，就这么多。那你去餐馆要一碗汤，若是汤里边有只蜘蛛，你会把餐馆给告了，而你却任凭魔鬼把烟草和罪恶塞到你的喉咙里，毁掉那价值10,000个世界的魂，还说什么文明。哦天哪，车轮又在倒转了。是的先生，那些男孩站在那儿看着那个，一个男孩看着另一个男孩说，这个我们不值多少钱对吗？8.4。我说等一下小伙子，你里面有一个魂价值10,000个世界。是的，他没有估算，你本是尘土，比归于尘土，这说的不是灵魂。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我们可以生活的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的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哦，我很喜欢这首朗费罗的生命颂。那小马利亚上去那里，那回到我的主题，他的脸颊和眼睛泛红，他知道他靠近房子了，他在路上向大家见证他要生孩子了。伊丽莎白身上围着围巾出来说，哦，玛利亚，他说伊丽莎白，他们开始互相拥抱。他说，哦，我真高兴见到你玛利亚。玛利亚说，是的，我也很高兴。他说，我看看。他说，是的，没错。他说，我要做妈妈了。他说，我丈夫撒加利亚哑巴了，不会说话，他遇见了天使。玛利亚说，哦，我知道。阿们。玛利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但是玛利亚你知道吗？他说，有点担心。玛利亚说，为什么？他说，怀胎6个月要做妈妈了，但胎儿却没有生命的迹象，我有点担心。我能看见玛利亚那双眼睛。玛利亚说，但你知道我也要做妈妈了。哦，你和约瑟结婚了？没有，我和约瑟还没有结婚。没有，玛利亚，我的表妹，你和约瑟还没有结婚就要生孩子了？是的。阿们。哦，怎么会有这事呢？圣灵要荫蔽我，他已经这么做了。哦，我的子宫里边会有一个孩子，他将是以马内利。天使说，当孩子出生时，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当他一说耶稣，小约翰就开始叫喊跳跃，拼命的跳上跳下。哦，圣灵临到了伊丽莎白。圣经说，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哦，是的，神持守他的道。听着，如果耶稣的名第一次借着人的嘴唇说出来，就是一个死胎活起来，在母腹里欢喜跳跃，他对一个宣称从圣灵重生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阿们。癌症杀手怎么能够留在那里呢？白内障的杀手怎么能够留在那里呢？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那些聋哑的灵还怎么能够捆绑你呢？哈利路亚。 不要怀疑，当像玛利亚一样接受神的道，开始欢喜。你愿意这么做吗？你们今晚要接受祷告的，但因为你求告耶稣的名时，你愿意开始欢喜跳跃，说赞美神，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哈利路亚，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吗？那从这里出去，那有人说你感觉怎么样？你说好极了，好极了，很好，太棒了。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得了医治了？神这么说了，就是这样。就像他们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知道你要有生孩子呢？他说我想要十码的尿布，我想要一些的别针，我想要一些婴儿袜。什么？你是个老人了，你妻子也老了，那没关系，我们要生孩子了。你怎么知道自己要生孩子的？神那么说了。第一个月过去了，三人感觉怎么样？没有两样，不管怎么样会有孩子的，神那么说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二十五年过去了，撒拉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两样，赞美神，无论如何我们会有孩子的。你怎么知道呢？神那么说了，这就够了。当神说话了，那就够了。亚伯拉罕称无为有，因为他接受神的道，神的持守他的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然后我们却不能够相信神十五分钟，从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走下讲台，我们就不能够相信神了，你就已经开始怀疑他了。那被提要从哪里来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跟随神的诫命，相信神的道，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赐下恩赐和别的一切，向我们证明他与我们同在。道满手在你身上，你就全心相信，走下讲台，它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了，神这么说了。阿们。你已经瘫痪，甚至一个手指也动不了，你说我已经得医治了，你怎么知道呢？神这么说了，神这么说了。布兰弟兄这么说了，不，我从未说，神这么说了，神这么说了，神的道是真实的，没有东西能够阻止的。愿神今晚赐给我们更多的玛利亚和愿意相信神话语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开始祷告队列前，会堂里有人想要说，布兰弟兄，我希望我里面有神的灵，使我接受神的一切的话，说那是真理。我希望我里面有神的灵，使我说神这么说了，一切就没问题了。圣经每个应许都是我，每一章节每句话都属我，我必依靠圣神之爱，圣经每个应许都属我。你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赐福你。哦，全会堂都是，好极了。这里有谁还不知道如何信靠主的罪人，那敢上来这里吗？那记住，我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做祭坛呼召的传道人，我相信神的道做这事，不然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我相信如果你知道神的道，相信主耶稣基督，今晚就走上这里来，转身对着这群的会众说，我确信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现在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那这里的湖有很多的水，那圣灵正在等候。是的，那就要这样上来，那就要这样上来。是的，先生，如果你相信，你相信并接受主做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就在众人面前站起来见证。主说，那一刻我要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见证，是真的。现在你愿意上来吗？我们等一会儿，在音乐继续弹奏着。主耶稣，主啊，我祈求你，我不认识这些的会众。主啊，你认识。主啊，求你帮助。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我要确保在那个审判的大日，他们不会用瘦骨嶙峋的手指着我说，那天晚上你要是做呼召就好了。父，我现在给他们机会，使他们的魂处在紧要关头，父，让他们现在上来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你的儿子耶稣，接受他做他们个人的救助。让全能的神耶和华荫庇玛利亚，让一个血细胞进入他的子宫，在他里面与卵子结合，便在他子宫里怀了耶稣，生了下来，不是犹太人的血，也不是外邦人的血，乃是神的血，借着那圣洁毫无掺杂的血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主啊，请应允，如果有一个罪人，你知道他们的心，我不知道，我们等候的时候让他们现在上来。
岂有别人被主选连成，莫把我弃丢，此爱
如果再见不到你了，现在这是你的机会。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丢。我寻求你面，以我伤痛破碎，那这个男人，这个妇人，这个印第安男孩，三个宝贵的灵魂，我们现在得了胜利。他们今晚上来这里，因为神呼召了他们。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呼召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对吗？我父必须先呼召他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必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这神说的话吗？这是他的应许。那凡在人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在审判的时候，我也必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把他当作可耻的。凡在人面前站起来认我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认他。此时每个赐给我的名字，神已经把他们记在生命册上。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们相信吗？那我的这些朋友，那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是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如果这里有本地的传道认识这些人，我请你们走上前 那凡是在这些人所生活的地区的传道人走上来，给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带他们去你的教会，实施圣经给他们开的处方。那这里有哪位牧师是属于本地的某个教会，并且认识这些人的？那你们这些人是本地的，有谁是来自这个社区的吗？那你不是本地的，好的。那你不是从这个聚居地来的？你是啊，我的印第安朋友，你也不是从本地来的吗？不是从本地来的。你们有多少人欢迎他们作为弟兄姐妹进入神的国？那请举手，神赐福你。当你回到家时，你会去一间好教会告诉牧师说你得救了吗？那你会这么做吗？你会吗？你会吗，先生？你会吗，姐妹？神祝福你们。哦，好的。当他们回到座位上时，让我们现在唱《浮在爱的纽带》。那现在去吧，如果我在河的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们，我要在那里见到你们。当他们经过时，跟他们握手。浮在爱的纽带，哦，那是我感觉太好了。想一想，根据圣经的是价值3万个世界，每个灵魂都价值1万个世界。哦，主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相信是要呼召那个印第安男孩做传道人。你是说他来自阿肯色州温泉城？但我在那里聚会时从来没有那么难。他说那光，那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我们这里有照片，我猜你们都见过。那当我在那里讲道时，她看见了光来到我头上。她丈夫说了精神不正常了，她不明白。那她看到光，那光紧跟她一直到现在，现在她成了基督徒。神赐福你，姐妹。神恩典的同一个光环现在就在你头上，他会带领你去应许之地，那是他被差来的目的。阿们，阿们。好的，那彼得保罗在哪儿？你发到什么祷卡呢？某个地方？他在这里吗？那 C50 到100，好的。那谁有 C50 请举手，那这样我们就能确定，那把他们都叫起来，我要叫到他们。那你要告诉我一件事吗？那今晚这里有人有信心，这是我从聚会开始起所发现的最好的信心。我能看到异象此时就发生在这里的人头上。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主很奇妙，不是吗？看到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这里，患了动脉硬化，还有一点耳背。先生，如果你在那里全心相信，神必使你痊愈。阿们。那这是一个妇人坐在这里，为了不在这里得了鼻窦炎的女儿祷告。那如果你全心相信，女士，你摸到了主。请要对神有信心，胆囊炎，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坐在了旁边的男子有心脏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事必成就。你们两人接受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瞧，神知道你的心，那正是你所祷告的事，对吗？请举手，让会众能看到那是真的。请举手。好的，就在这里。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吗？圣灵在这里，你只要相信他，对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若能信， 我正在留意辨明的事，那辨明的队列就在底下。那我只是为这些人祷告，我看见一件事正在发生。阿们。先生胃病离开了，你不用再祷告了，相信主医治了你，神赐福你，你相信吗？你在祷告说，主啊，请让他今晚对我说话，我没法去到那儿，你的胃病结束了，现在回家去痊愈，耶稣基督是你痊愈。坐在那里拼命的祷告，我看见了光像那样移到他头上，看到他不能吃饭，你现在好了，去得痊愈吧。我看见一个妇人坐在这里，她手里拿着祷告卡坐在那儿，我怀疑她是否能听见我的耳背，但只要她能够接受她的医治，此时光就在她头上，她的血液不好，是手臂上的动脉问题等等，是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太太，剪着短头发，穿着绿裙子，手拿祷告卡。如果你现在相信，你甚至不需要来讲台，你能听见我吗？好的，事情成就了，阿们。是的，现在你不需要上来，只要告诉她说她不需要上来，有人在那里告诉他，他不需要上来了。你好了，神赐福于你。哦，赞美主，我喜欢看到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坐在那里，没有人照看他，没有人注意他，但神看见了他。阿们。那位弟兄坐在那儿仰着头正在祷告，你没有祷告卡对吗？先生在底下的，不，你不需要了，你现在好了，回家去，你必好了。那主人在这里吗？他们摸到了什么？耶稣的一生罪子，他没有摸到我，他们摸到了主，瞧他们的信心救了他们。这不正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是那位童女所生的吗？他不是死了，他是活的，对吗？你说庞大灵魂你怎么做到的？那是个恩赐，你只要在神面前放松自己，就像是麦克风，那他是哑的，那个麦克风不能凭自己说话，我也不能够凭自己说话，我怎么知道的？我刚才在这里说到这些事的人，不管是谁，如果我跟你是陌生人请举手，那刚才被教导的圣灵教导的人请举手，那就是这样，瞧，那是主所叫出来的，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个人。这队里有多少人是我所不认识的请举手。你知道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个，瞧，所以我是哑的，是圣灵通过这里说话，那神能使用一个人做他的麦克风，您不这么想吗？如果你能让你自己足够哑不就好了，让神来做。是的，就是这样。阿们。好的，每个人都进来吧，剩下的90或100个。好的，让我们开始祷告队列，我们等这些人都通过了为止。那记住，在祷告队列里你看见过辨明的事，那还有底下没有祷告卡的人，你们见过了对吗？你相信的是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吗？圣经真说这是神的道吗？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那瞧，刚才圣灵降临时那是主的祝福，那你们看到这样运行的东西是主的能力，那个是祝福，不要把祝福和能力混杂了。你可以得到祝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治愈牙痛，但主的能力是彰显神，明白我的意思吧？主的能力，那那是底下没有祷告卡的人，那这是有祷告卡的人。那你是在队列中，你是那好的，过来这里，那站在我面前这里，那看着我，那我这样说好像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那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知道我们两个。如果神会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会的。你们底下剩下的人有多少人会的？瞧这里，这是我的手，这是神的圣经。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我可能走在外面某处的街上看到她经过，或她在汽车里边，我是指认识她。她说她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那如果是，那是吗？律师，如果是请举手让会众看见，就是这样。那神的大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迹象是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对吧？他在约翰福音5:19怎么说的？我不能够做什么直到父显给我看。那在圣经中，腓力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知道他在树底下找到了拿单叶，耶稣在井边告诉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一个妇人在会众中摸了耶稣的衣裳又出去了，耶稣告诉他说自己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着道，太初有道，那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吗？那现在让我讲给你听，圣经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都更快，能刺入抛开骨节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耶稣看出他们的意念，因为他是道，对吗？那神用人做他的代理人，对吗？神总是用人做他的代理人。耶稣是神的代理人，以利亚是神的代理人，约翰是神的代理人。那如果这个时代神有一个见证人，那主要让我成为你的代理人，然后他有什么问题让他判断对或不对，那应该解决了会众的问题，对吗？那瞧这里姐妹，那如果我能让自己放松，你只要相信我，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你看我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只要注意我所说的话，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是完全陌生的人。如果神告诉我你的情况，你知道那是真的不是，那会帮助你吗？那会帮助你吗？但他不会医治你，他会帮助你有信心得到医治。如果你病了，我不知道你病了，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你，但你在这里是因为你脖子上有问题，是你脖子上的肿瘤，我相信医生已经宣布了你舌头上的其他的问题，不是唾液，是唾液腺。是的，好的，罗杰斯太太，那是你的名字，那你快乐的回家去，因为你会痊愈的。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好的，当我们为人祷告时要有信心。那么现在的帮助我，那些异象已经使我虚弱了。那乔布，多少人知道异象使你虚弱？但摩西下去时他没有把他的，那我谈一会儿，只需要让我恢复我的体力。那你去了别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你看到发生的事，正在发生的事，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乔摩西行了的神迹一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信了他。我是你的弟兄，是耶稣基督差遣的，几年前有一道光悬挂在我头上见证了。甚至当我出生时，小的时候，我21岁时成了一个传道人，他在和尚10000人面前印证了。消息传到了美联社，我来到你这里告诉你关于给人按手和看到恩赐运行的事，告诉你以后你会知道人心里的秘密，一切都准确的照他说的所预言的成就了，对吗？所有经历过我第一个事工的，知道那被预言了并且成就的，请举手。圣经说，你们中间若宣称是先知或属灵的，他所说的是成就，就当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对吗？那是先知的迹象。一些人说奥伯纳弟兄，那不久前有人说奥伯纳弟兄，那伯纳弟兄辨明的时候是对的，但他的神学是错的，这表明你对先知的意思到底知道多少。我没有自称是先知，是你们说的，主的道临到先知。先知是什么？是一个见证人，预告显明印证他是神话语的预言者。神的道临到先知，查找一下看的对不对。那对你们站在祷告队列里的，现在我们只要按手在你们身上，你们经过我叫你们每个人，还有一些的卡片，我相信底下还有人有卡片，是吗？那我们收上来的，我相信是从 A 卡和 B 卡收的。那还有漏掉的吗？那1、2、3、4、5、6、7张卡漏掉了。那好的，我们会让他们排在这队列后面，领他们经过。但现在当我们开始祷告时，对这群会众底下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你愿意为这些人祷告了？你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现在祷告。那如果这是我的姐妹呢？那她是某个人的姐妹，某个人的女儿，某个人的孩子。现在我们祷告，你们所有人都低头。那姐妹现在过来。天上的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名曾使小约翰从死里复活，在母腹里跳跃，愿他医治我们的姐妹。阿们。好的，那过来先生，现在全心的相信主。那过来，你相信吗？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个宝贵的人。阿们。那你知道我晓得你得了什么病，但告诉你没有益处，因为你知道是什么病，对吗？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么那个长期的咳嗽必离开你，哮喘必离开你，去吧。好的，好的，现在过来相信我们的天父。我祝福我的姐妹，为了求告这名，这名是小约翰在母腹里跳跃，主啊，请允许他的医治。阿们。神赐福于你姐妹，现在过来，你全心相信吗？你知道我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主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欢喜的去，快乐。那弟兄，你相信主会做这事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这名满足一切，他们奉我的名赶鬼， 这是我的双手，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主啊，你已经证明了我是相信你的，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阿们。快乐的去吧，你的胃病结束了，你相信吗，姐妹？主神奉耶稣的名万寿在我姐妹身上，我是个信徒。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让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过来姐妹，全心的相信主，父神的作为一个信徒，今晚跟神的这个伟大的教会一起按手在我们姐妹的身上，谴责疾病，祈求他的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我们的天父，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愿你医治他，使他痊愈，愿他去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只要欢喜快乐的去，病结束了。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姐妹现在得医治，我奉主耶稣的满足一切的名为他祷告，阿们。欢喜的去，说主啊谢谢你。那我不明白的是，当你经过时为什么不欢呼赞美神呢？教会我真是不明白这种事儿。你不知道此时神跟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吗？成，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那我不明白，那我听着，那你知道我不是在冲你叫嚷，你知道我想要把真理传给你，你相信吗？你意识到这一点，神，那经过的人没有一个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得的是什么病的。如果走进异象中的会怎么样呢？就会分散他们，就是这样。瞧，人们经过，他们会来说：“哦，睡了睡了。”你明白？他们说：“瞧，我根本没有得到。”那故此他们才会发祷告卡。那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你又回到队列里边，又回来，每次都会削弱你的信心，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你经过这里，好像你在经过十字架底下，你不是从我身边经过，你是从主旁边经过。他认识你，知道你的一切的情况，他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任何的事，你相信吗？这里，你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神知道你，你相信他能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吗？如果他会，他会帮助你吗？你正在为别人祷告，这里，那是你丈夫，你丈夫有内脏的病，他有严重的头疼，他是个退伍老兵，在战争中受了伤，他有严重的头疼。你来自一个叫做福特巴克斯的地方，你的名字是奥尼尔太太，拿了块手帕放在了身上，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黑影笼罩着你，去吧，现在相信姐妹，他必得医治，奉耶稣的命。你现在相信了吗？要信心，瞧，这几乎要了我的命，过来相信主，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命，愿他得医治，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过来弟兄，现在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告诉我关于你医治的事吗？是肿瘤，是的。你小罗是怎么知道的吗？小智，现在把我的手放在你手上，看到他肿胀变红了吗？看到小白点冒出来吗？那表明你的病是肿瘤，你来做手术，你相信吗？那注意，让我给你看另一只手，我手上没有了，那把这只手放在那儿，又有了。那对你们老一辈的，你们看到那个吗？没错，注意，你全心相信我吗？我能使这东西离开你，但我不能使它待在外面。为了让你完全的明白，把另一只手放在这里，把你的手放在这儿。现在我的手看上去正常，对吗？那是你的左手，现在把你的手拿走，把这只手放上去，又有了，那里看上去不正常，对吗？现在把我的手放上去，仍是正常的，把你的手放上去，又有了，肿胀变得红黑，小白脸冒出来，嘟嘟的响，那是肿瘤，瞧，那是活的细胞在那里繁殖，有东西要杀死你，我能使它离开，如果你能够相信，它就会留在外面。好的，你留意我的手，最好在这世上低头，这是把一样东西赶出去。主啊，垂听你仆人的祷告，父啊，应允我的祷告，肿瘤你这魔鬼离开这妇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他出去了，因为现在看看我的手全结束了，什么肿瘤死了，欢喜了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啊。谁以前见过那个吗？瞧，神从没拿走恩赐。看看这里这个妇人，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手， 薛里先生，胃病，你有胃病，敲我手上，那看到他肿胀吗？那诸位，现在把你的手拿走，看到他正常了吗？现在把我的手像你的手一样放上去，没有什么妨碍，把你的另一只手放上去，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把这只手放在那儿，你有溃疡，看到他在那儿吗？好的，你相信我接着祷告，把他从你身上除掉吗？你相信？他就会留在外边，你只管去吃你的晚饭好了。主神啊，我挑战这魔鬼，不是为了神迹，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让人们可以知道你是神。主啊，在他们中间荣耀你的名。撒旦离开这妇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瞧，他走了。现在看看我的手，现在把你另一只手放在上面，正常了吗？不是同一只手放回去，你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把那只手拿回去，就这样，你的胃病好了，欢喜的上路去吧。只要有信心，就是这样，叫所有的恩赐都有效。那天他告诉我，只要说话，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事就会成就。那多少人读过我的书？主的天使对我说，你将被赐，我说人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你将被赐予两个迹象。第一，你要握住他们的手，告诉他们说他们有什么病，他们若不信这个，以后你要说出他们心里的秘密，他们就要相信那个。从底下来的传道人弟兄，那当我参加你的聚会时，事情是不是那样的？是的，所有的事都在那里。那神说，只要说话为病人祷告，事就必发生，必须发生。奉耶稣的名，主啊，医治这个人。阿们。去，现在相信，先生身体痊愈。你刚才来这里求救恩，主啊，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是你的孩子，现在相信。过来，姐妹，那个腰上的老病必离开你。欢喜的上路去，说谢谢你主啊，过来奉主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主啊，请应允，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主啊，请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此时在恩高的圣灵医治我的弟兄，阿们。神赐福于你，宝贝儿。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个小女孩得医治，阿们。过来，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撒旦的权势离开这妇人，阿们。你现在不为他们同样相信，就像你为其他人相信一样吗？你肯定能够相信的。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有什么病，那会帮助你吗？好的，是你的腰还有脚，那神经受压，你心里记挂着某个人，你正在为那人祷告，那是你瘫痪的朋友，这是主所说，那他帮助了你吗？去相信，阿们。那只要有信心，相信，奉耶稣的名得医治，阿们。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过来，姐妹，相信，奉耶稣的名得医治。过来，姐妹，全心相信，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你明白这是圣灵在那样说吗？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过来，姐妹，现在相信，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你相信吗？在那里他就离开了你。那姐妹，如果他们都像那样有信心就好了，你现在自由了，去吧。过来，先生，讲，当我讲到时，你刚才坐在那里欢呼，这里我注意到你在后面。我刚才说话时，一个异象出现在你头上。他们如果有这么大的信心，那异象在你头上，你患了背病，你患了胸的病，脚上有病，是你摔了一大跤引起来的。你来队列前就得了医治，上路去，欢喜快乐。过来，姐妹，相信，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现在欢喜的去，不要疑惑，现在相信。好的，他成功了。你相信他会得医治吗？我谴责对姐妹做了这恶事的魔鬼，愿他今晚离开这里，成为健康的妇人，见证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求魔鬼离开，阿们。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主神来医治这些手帕所代表的人，医治这里这群的会众。愿撒旦不能使他们一个人怀疑，愿每一个人完全的得医治。撒旦从这里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你把你的手从这些人身上拿走。